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娟秀的娟，愉快的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陈文玉。陈文玉他是一位得过亚洲杯发型比赛台湾区冠军的优秀美发设计师，想当然尔会去找他的就是一些想要改头换面的顾客咯。那么虽然这么的成功，但是他的人生仍然一度走过了死亡的边缘，这也让他开始思考自己为人设计过无数的发型，那么谁是他一生的设计师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陈文玉为我们带来的生命故事。文玉您好。
云彩飞扬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文玉，
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那我们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到说您是美发设计师，而且不是普通的设计师哦，还得过亚洲杯发型比赛台湾区的冠军。那么请问这大概是您几岁的时候得到的一个荣誉？
这在26岁的时候。那因为我们从事美发业，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在美发这行业当中有一些比别人优秀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去参加一些竞赛，能够夺取一些名气。
那当初怎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
因为我的妈妈她是个美发师，从小就看到我妈妈是从事这个美发工作。那我以前我是很不喜欢这个美发工作，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回去南投读书，那在南投读书的那一半年里，那我看到妈妈真是很辛苦，因为我父亲是在玻璃工厂工作，收入并不丰富，所以妈妈为了贴补家用，她还从事美发工作，就是做一个个人工作室。当时他们从乡下来到新竹，他们生活并不是很富裕，在这原生家庭里面经济上也不是很好，所以他们非常的打拼在工作。那我看到我妈妈她从事美发，一大早就开始做客人，晚上到下班的时候客人敲门，我妈妈仍然就是再怎么晚她都愿意帮顾客服务，就会赚着这些微薄薪资。那我看到她真是非常的辛苦，那当我看到她这辛苦的一面，身体也越来越不好的时候，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帮她一些工作，也帮她可以贴补一些家用，这时候就开始对美发方面间接的有一些兴趣。那学美发其实就是要常常出去外面的进修，也要常常不断的上一些外国老师的课程，那参加竞赛是熬练出更多的一些纯熟的技巧，所以为了参加这些比赛，我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除了工作以外必须把休息时间都要挪过来钻研在比赛竞赛的这些发型上，所以是非常忙碌的。
所以高中的时候入行，26岁的时候得了大奖，那么这过程当中应该把您的这个整个美发的技术就是磨练得很纯熟，所以这个美发工作之后是不是就进展得非常的顺利？
那时候因为我母亲生病，因为她工作劳累，所以她有一些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我就开始帮妈妈的这个工作顶替下来。那时候因为她开始住院，工作就不是那么的顺利，一方面要照顾她，一方面也要把家里弟弟妹妹能够安排好，所以在这美发的工作上其实就越来越觉得有压力的。
所以得奖之后，那因为妈妈生病，使得你的美发工作并没有越走越平顺，反而感觉压力很大，是这样吗？
对，得奖之后还是一样，就是我们单单靠自己的小聪明，那努力追逐金钱的游戏，那常常就是跟着妈妈一样，从一大早忙到三更半夜。虽然有不匮乏的一个金钱，但心里常常是不满足的。然后好不容易休假日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的放松自己，休假日就一大早出去玩，玩到三更半夜再回来，那以为这是疏解，却是带来更疲累的身体。那生活上的忙碌，虽然有看到这些钱的积蓄下来，但是心里却像浮萍一样是漂浮不定的，在这个人海当中，其实对生命也是很无奈，就越来越觉得做美发好像为赚钱而赚钱，工作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
嗯，虽然您刚刚说的有一点好像迷失在这个金钱的追逐上面啊，但是后来好像您还是有开展了几家分店，是吗？
因为那时候野心也很大，会觉得说开一家店很不满足，于是就跟朋友合伙投资开了一家店。那时候也因着股东有一些问题，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跟他一起合伙经营的店。那接下来我又开了第三家店，也因着长期对员工的薪资这些付出，收入跟付出上不成正比，最后也还是失败，在经济上到最后好像以前存的钱都不翼而飞。
那么您刚刚提到妈妈生病，那后来她的状况如何？
因为我的母亲她常年吃素，也听了一些中医告诉她怎么样服药，其实她到最后她乱服用药物，导致于她糖尿病的并发症产生，必须要到医院里面做长期治疗。那我从牵着母亲的手带她去医院看医生，到推着轮椅甚至抱着他去医院看门诊，那最后他因着糖尿病引起并发症，在49岁就过世了。那我心里在想，这服务业为工作到最后把身体累坏的人是比比皆是，那我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我看到这样子，当然在他过世的时候，甚至我都想放下工作，就没有心情再继续工作下去，这样有一段时间。
所以这也会影响到您后来的工作态度吗？
在我看到我妈妈过世之后，其实当我面临到经济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会是跟她一样，也是客人需要早一点来的时候，我还是跟我妈妈一样是早一点上班。那客人要烫头发做到很晚，我还是做到很晚。其实我明明知道这样不好，那我跟我妈妈是一模一样，甚至连吃饭时间我也是就忘记了要吃饭，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吃饭。那工作只是为了赚钱，为赚钱而工作。
所以完全在一个现实的压力里面打转啊。刚刚您也提到开分店开的并不太顺利，再加上后来妈妈过世了，当时你怎么面对这些接踵而来的问题呢？
其实那时候有朋友就会告诉我说，我带你去哪边问神明。那我就跟着这朋友到处去问神明，那听算命的说我要到40岁才会转运，那当时我才30多岁，那离40岁还有很多年的时间。那听到这些东西就觉得真的是很茫茫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那越是去想这些问题就越做不了事情，那一边工作就一边跑出去问，那客人来的时候也找不到人，所以生意就每况愈下。那自己面对美发工作，突然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改进，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经营这家店。
那么当时结婚了吗？
我是在当兵之后 结婚的。那其实我们结婚之后，因为母亲的生病，那我们的婚姻生活其实就开始聚少离多哦，因为我的前妻她需要去照顾我妈妈，那我需要在新竹工作，所以一个在台中，一个在新竹，那平时我们沟通就不怎么好了。那那时候年轻也不懂事，那我不太会去体会她，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些争吵，纵然在结婚当中就出现很多的一个生活上的裂痕，在两个都还不怎么成熟的一个婚姻当中，其实就为自己找到一个外遇的借口。那在这外遇的过程，使本来就有问题的这些婚姻更陷入到一场错综复杂混乱的一个情境当中。那不但自己没有得到一个心灵的慰藉，自己变得更加的空虚痛苦，不但自己受到伤害，也严重的伤害到别人。那妻子最后她也毅然决然的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她本来是想说试探我会不会有所迟疑，但是她却没想到说我毫不考虑，也就是说要离就离。所以我的婚姻也在那个过程里面就画下了一个句点。
那个时候大概是您几岁的时候？
是在32岁的时候。
嗯，所以投资的失败加上婚姻的一个变调，那么您如何面对未来？
在我投资失败，还有经济发生很严重的危机，婚姻生活上又没有去经营它，就觉得我自己身心极度的痛苦。那时候也不知道问谁是好，所以就到处仍然去问神明，那问到都是一个负面的，没有一个能够告诉我该怎么做。那这些朋友他也没有跟我同样的经验，甚至有一些也是同样面临困难问题，他们仍然没有办法帮助我。
所以后来您曾经走到了自杀的边缘，对吗？
是，因为我在那时候离婚过后，我从家里搬出来的时候身上仅有12万，然后为了要开一家店继续做最后的挣扎，那单房租我就花掉了25000，那押金5万块，那总共就花了7万5，所剩下就没多少钱。那其他买这些理容工具器材还有请员工等等，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所以当有一些江湖术士看地理的来帮我看店的时候，说这家店风水不好，心情更不好，压力也更大。那有一天就被嘲笑说你什么都比不上别人，但这句话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只觉得自己人生怎么那么悲惨啊，怎么那么差劲，也那么无能。面对这一连串的挫折，让我感觉到自己真的很无力再支撑下去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怎么做都不好，怎么做都不行，怎么努力也不对。我感觉到好累好累，心里只想我要怎么样子离开这个世界。我想最快解脱的方法就是一死百了。那时候我终于想到，原来父母是我最好的一个支持者，但是他们都不在这世上，我就想我要去天上去见见他们，因为我在地上真的很辛苦，真的很无力感。在那一夜，我很哽咽的跟弟弟妹妹他们通完电话，我选择一条不归路，就用刀子割腕来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文玉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表示当时获救了，那么能不能谈一谈这当中经过的过程？
因为妹妹听完我的电话之后，她感觉我的语气非常不对，于是她就立刻报警。那警察到我的住处就破门而入，紧急把我送到医院急救。这警察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看到你有这么多的成就，你还想死，如果你是我的家人，我一定把你踢到墙壁上。在那个边缘我什么也听不进去，虽然他们把我救回来，但我那求死的意志仍然很坚定，我想我下一步我就是从楼上跳下来。但是在急诊室的那一天晚上，弟弟请了新竹长老教会的陈牧师来探望我，我看到牧师坐在我旁边，竟不由自主的就痛哭流涕，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够了解我。我告诉牧师说，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会去教会，我会去寻上帝的，因为像我这么坏这么差劲的人，这么没有用的人，好像这就是我该得到的报应，我实在没有资格去信上帝。当我弟弟妹妹他们从基隆跟台中赶回到新竹见到我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哥你走了对别人或许没什么影响，但你永远是我们的哥哥，我们很在乎你，我们需要你。这句亲情的呼唤打断了我寻死的念头。我的弟弟妹妹从我出事的那一周开始，他们轮流专程回到新竹陪我去教会。在聚会中我听到一首奉献诗歌，虔诚奉献我全身，今后主命谨遵行，虔诚奉献我光阴，赞美歌声永不停，全为主，情为主。那时候我忍不住的就痛哭流涕，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哭不停，我只想到说以前好像都为别人而活，活得好像非常的辛苦，结果到头来却是一场空。原来亲情、宗教、金钱、事业、金钱都不能满足人的空虚的心灵，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感觉到有那个价值。
所以亲情的呼唤加上后来您真的到了教会，在诗歌的洗礼之下让您非常的感动，也进一步思考你自己的人生。那您那时候跟陈牧师说，如果有下辈子你就会去教会，会信上帝，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牧师他们怎么来鼓励你呢？
在我走不出去那个痛苦悲伤的时刻，牧师不断的来安慰我，鼓励我，甚至邀我到教会参加一些聚会。他甚至告诉我说，上帝要使用你，那我仍然觉得我非常不配。但是牧师又对我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觉得我突然间感觉到我是被接纳的，从此我就开始固定的每一周都到教会聚会。在牧师鼓励我参加一个婚姻成长营的课程里面，我本来是从忧忧愁愁满脸问号的情形，到结束的时候开着车回家时是哼着诗歌，一路上开朗的把车子开回家。我从那次聚会开始，我看到什么我都觉得好美，看得好棒，跟之前阴暗沉重的心情简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当我接受耶稣成我个人救主的时候，真的是完全的不同。
所以牧师在您感觉自己非常不配的情况下，当时用圣经上一句很棒的话语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话让您感觉被接纳，然后你也从这个黑暗里面慢慢的走出来。所以在一段聚会之后，您在什么时候受洗的？自己的心境有走过什么样的变化？
我在参加聚会之后，经过半年， 我才受洗。在信主过程里面经历非常多的一个事情，包含从过去觉得自己不配，从自己自我的价值的一个贬低，没有自我价值当中，那慢慢重新能够恢复美法师的一个职位，那开始有不同的看见。那我的价值观从以前觉得赚钱很重要，认识上帝之后就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我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去国中社团做义工，那也参加很多场的一个义检工作，那有机会也能够帮助很多同样经历的人能够走出那个伤痛跟挫折。所以到那时候我相信，很坚信的知道上帝在我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我决定我一生都要跟随上帝。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 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又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节目。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是陈文玉弟兄。刚刚他跟我们分享了他曾经从一段死亡边缘被拯救过来，那么后来呢，他进到了教会里头。那我们继续请教文玉，进到了教会之后，生活上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来到教会之后，有一个传道人他说，你要不要一起到国中去带国中生？那时候我想，我可以吗？那传道人说，你可以的。于是我就跟着他去一个国中，开始带国中的得胜社团。那在这个得胜社团当中，我学习到原来付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原来我还是可以成为有用的人。那在问题处理的这些课程里面，不止这些学生需要，连我自己我都觉得我非常需要这个问题处理的课程，因为过去不知道怎么处理问题。那从这个课程当中我也学会了，所以我终于感觉到原来施比受更有福。当我们在服务别人的时候，其实自己是最大的一个福分。虽然一个礼拜只有两三个小时时间去服侍这些国中生，但我得到的那个喜乐是过去用钱买不到的喜乐。
所以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教学相长，您跟学生们分享这些课程，其实自己也得着了很多。那么刚刚您提到了在工作上面，其实你看待工作的眼光也不同了，可以再进一步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吗？
我以前是为了赚客人的钱，所以去帮客人设计头发。当我进了教会之后，我发现到我是很愿意帮客人改变造型，很甘心乐意的帮客人创造一个崭新的一个面貌，那获得该获得的利益，那是不同的心情。那跟过去看重这个业绩呀、看重我所要获得的这些代价，跟现在认识上帝之后，我觉得能够创造的美丽，那种快乐是很不同的。那客人看到真实的一个美发师很愿意不计代价的帮他处理发型，客人也非常的高兴。
您的客户邻居应该有一些是长期的客户嘛？他们是不是也感受到您这个前前后后很大的不一样？
我一个客人说，老板你是不是中了头彩？怎么看你现在工作怎么那么快乐？看到你现在好像是跟以前很完全的不同。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很满足，因为我心里有上帝。过去休假很少，一休假都还要去进修上课，现在休假可以完全放松自己，可以很尽情的享受休假的那个喜乐。
所以您的客户跟邻居里面，他察觉到您有这样的改变，有没有人也就被吸引想要来认识上帝？
很多客人来到我店里面，他们就听到诗歌，他说，你们的诗歌怎么很像流行歌曲？然后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讲到他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内心的世界。那有一些是婚姻上有遇到挫折的，有家庭有问题的，那有跟孩子有问题的这些客人，那我就常常都就是有听到这些问题，我就个别的为他们祷告。那间接有许多的客人他们就去到教会，那其中有一个一贯道的讲师，那每一次他到我店里面，带着他男朋友到我店里面做头发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我最近教会的一些状况，我就一直鼓励他，我说你要信上帝很不错。那这个客人说，老板你真是很白目哦，我是一贯道的讲师，你还跟我讲上帝。但是我仍然就是不放弃的跟他分享在上帝里的喜乐。 那直到这个客人他到韩国，手上的钱哦花完了，那信用卡提不出钱的时候，他在韩国走过路旁看到一个十字架，他就想到我，然后就打电话回来台湾求救。那我就透过我们的牧师去帮助了他，那使这个一贯道的讲师他能够在韩国透过韩国的牧师得到军舰上的一个帮助，他回到台湾之后就跟我们一起进教会。那去到教会之后他也信了上帝，所以在我的客人当中有不少的顾客因着神的爱，他们现在生活是完全不同。
实在非常的棒哦，所以上帝也借由您的这个美发的店啊，就成为他一个宣教的合场。那么您也因为自己有实际的经历，所以你在传福音上面其实是勇气十足的。那么刚刚有提到你在跟太太的婚姻当中，因为聚少离多又沟通不良，当时你们就协议离婚了。那在协议离婚之后，彼此还有一些互动吗？那孩子的照顾部分，当时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安排呢？
我们的协议是所有的归于他，然后孩子我们是共同抚养，那我负责经济，那他负责抚养他们。过去他答应小时候小孩子一个礼拜去跟我住一天，那直到小孩子读国中的时候，他觉得女孩子跟父亲住不太合适，所以从国中开始，那我就没办法再把孩子带去教会。那我也在那时候我学习尊重他的意见，那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不断的为孩子祷告。所以小孩子在高中的时候，他们就感受到信上帝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那也想起他们小时候在教会的这一段生活是非常的快乐。所以他们到后来大女儿就自己就到台北灵粮堂报名受洗，参加千人受洗，那隔一年也鼓励妹妹，就说信上帝非常的好，你一定要来信上帝。所以小女儿在隔一年也参加万人受洗。那这是我感觉到婚姻这个挫折当中让我能够很满意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跟上帝说，神啊，你是垂听祷告的神，我把孩子交在你手上是最妥善的，是最棒的。虽然是一个单亲家庭，但我们相信在单亲里面，我们唯一可以弥补孩子的部分就是把他们带到神面前。
所以虽然目前女儿都在妈妈的身边成长，但是会不会因为你们父女之间现在有了相同的信仰，而有一些在单亲家庭当中算是比较亲密的亲子关系呢？
我的大女儿有时候会说，爸爸，我们一起祷告，他会跟我分享一些他生活上的一些事情。过去他还没信主之前，他常常告诉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谈了，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现在他信了上帝之后就很不一样了，我们能够一起祷告。那纵然他有一些事情譬如车子被拖掉啦，他告诉我，我就跟他说，妹妹，你要等我去载你，还是你要先坐车子回家？他说要等我，然后于是我就去载他。当我载他的时候，我就说，妹妹，你多停几次可能会拿到 VIP 卡，以后脱掉可能不用钱了。他就觉得这个爸爸怎么都不会骂我呢？然后我就说，骂你也没有用啊，因为我也曾经被脱掉过。所以我女儿也很放心，知道我信了上帝之后，在情绪管理上，在问题处理上都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当初在婚姻上面带给小孩的伤害，其实在信上帝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弥补。
Thank you.
么刚刚你也提到说你现在是周休二日，那么过去的周休二日当中呢，你可能要为了竞赛哦，要去做很多进修。那现在的周休二日，您是纯粹休息，还是做什么样另外的进修？
我现在周休二日，除了主日早上去教会，那下午的时间我就会到公馆商圈、忠孝东路商圈，把一些福音报纸、有福报或者蒲公英或者福音单张，就送到这些店家跟美法师的手上。因为我是上帝给我一个新生命，我知道我的生命是上帝的，所以我也愿意将我自己的时间能够拨出来，看到这些仍然在工作中忙碌的美法师，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过去的自己一样。然而有机会让他们看到这些福音杂志，接触到福音，我觉得这是我最喜乐的事情。
那是不是也有参加某一些的培训？
我有参加教会为服务业的弟兄姐妹所举办的一线领袖培训学院，他希望能够装备这些基层的工人能够进入到基层的一个合场里面，使更多的还没信主的人，他们透过这些课程能够很清楚知道福音是什么。然后这些工人因为平时他们休假时间就非常的不稳定，甚至休假时数非常的短，而且工时长，因此他们要额外的拨出这些时间实在很不容易。所以教会特别为了这些基层的百姓，也预备一个礼拜只要两个小时的课程来接受装备，那使基层的这些百姓及这些领袖得到一个训练。
那文玉，您个人在一线领袖培训学院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在我还没读一线领袖学院的时候，虽然我已经是受洗的基督徒，但是圣经里面很多东西我还是看不懂，所以读圣经呢，常常是一天捕鱼三天晒网，就像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一样，所以我读圣经是非常不稳定，那根本也谈不上什么灵修生活。那外表上看不出我是一个很封闭的人，我也不太会跟别人分享我自己的心思，甚至我去到聚会当中，我往往是坐在一个角落，所以常常有很多人说我是一个怪咖。那同工邀请我开始参加这些会前祷告，会前祷告的时候我根本说不出什么重点，让这些同工听了一个头两个大，也不晓得我在说什么。那经过这个学院的训练课程的时候，老师他就教导我们自己先跟神成为密友，然后跟神建立好的互动关系。于是我从那时候开始每天开始有一个稳定的读经灵修，也不知不觉中就养成了每日灵修的习惯，直到现在。那每天的灵修让我学习神的启示和教导跟带领，自己就无形中也得到神话语的造就。那读经灵修在我反复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到我比以前更明白这个经文中的意思，那神的话也不断的这样子来浇灌我，那我从这过程里面学习到成长，那我跟神的关系也比以前好多了。那现在透过这课程，我也能够去关怀别人，那人际关系也改变了很多。过去害怕传福音的，透过这个课程，我现在就不再害怕，甚至跟同学们能够一起去传福音。那我想在这课程里面帮助我们能够站在讲台上，能够把神的话也能跟别人分享。在这课程当中最大突破就是要写一篇见证，或者要写一篇信息，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过去读书国文成绩常常是不及格的，我那现在要能够在表达站在台上分享其实是很不可能的，但是透过这学院的一个训练跟操练，我不断的学习跟突破，然后也透过牧师很耐心的教导协助我把重点表达出来，那所以我现在就不再害怕了。那经过这学院两年的课程，我有机会到其他的教会在主日中分享信息， 我想透过这学员课程，使很多的基层的百姓，他们能够站在服务业上面，能够服侍更多不认识主的人，也帮助很多不认识主的人跟家庭，他们重新恢复那个美好的关系。因为上帝的爱进到这个家庭里面，进到这个磁场上，带出很大的不一样。
嗯，听起来是学院的培训课程对您的帮助其实是非常全面的提升啊。那么我想问一下，文玉信主之后是不是有在得奖的记录呢？
在我信主之后，97年因为参加有一次的一个义检，那被记者采访，那很意外的登上了报纸。那在当年的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我就被推选97年的模范劳工，而且被工会推荐在新竹市模范劳工表扬大会中能够代表200多位模范劳工致辞。那致辞中，我跟这些所有参加的这200多位的劳工分享我们劳工的目标，就是创造追求卓越的生命，能够献上感恩的奉献，能够活出喜乐的一个见证，还能够付出关怀的行动。我甚至跟这些模范劳工来分享说，我们劳工不再是贫穷的象征，而是被神祝福的一群。我也为这些劳工来祝福他们。那隔一年就被市政府推荐全国模范劳工的一个表扬，那就跟我女儿一起到总统府接受总统的召见。
所以这个奖项领起来跟您信主之前得的那个冠军的那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对不对？
我想过去得到的奖项是一种虚荣，那如今这奖项我觉得不是我能力所能及的。那曾经是一个罪人的我，过去是抬不起头的我，我想我根本没有资格去接受这一个奖项的表扬。但是这奇异恩典上帝却留给了我，那我一路上看到这一满满的都是神巧妙的安排，我想这些荣耀是归于神的。
所以文玉是你客人的发型设计师，那么上帝则是你人生的设计师。你觉得上帝对于你人生的美好计划是什么呢？
我想神在我这个美发业的一个经历过程里面，上帝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就是神使用曾经在这市场上曾经失意过，曾经跌倒过的人，他能够经历神的救恩，然后也能够重新站起来，来帮助同样在职场上仍然被金钱所捆绑的人。那我想这个计划是在神的手中。我想经过这一段在我人生当中，从一帆风顺到接二连三的挫折，甚至到放弃，到最终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一路上我看到的就是在上帝里面真实的可以感受到，我们只要做上帝眼中的自己，就不会活在比较里面，很尽心的把自己的工作职分能够把它完成。我想这个计划比什么都还要来得好。
所以您现在就是可以把这样的一种感受和信息充分的带给跟您在类似行业里面的人。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请文玉以你这一段生命的历程勉励一下听众朋友，特别是正处于失落绝望中的朋友？
我想就像我过去的生活一样，是活在黑暗当中，那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使我能够重新回到他的恩典里面，成为光明之子。我想在人生当中难免都会经历生离死别，也会经历许多的失败，但是在低谷中，在逆境中，我们如何能够将危机化为转机，能够在失败挫折中能够反败为胜。我很鼓励在失望中，在绝望中的人，将你一生重新交在上帝的一个完美计划中，唯有神才能够带领我们胜过苦难，唯有神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门徒道路。
今天非常开心看到文玉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翻转啊，并且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谢谢他来到节目当中，文玉谢谢您。
谢谢娟瑜，也谢谢所有听众，愿上帝祝福你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分享的是陈文玉的生命故事。衷心的盼望，透过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高山低谷，在低谷的时候，让人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的，往往都是一些负面的言语及意念。在陈文玉因为母亲过世，事业失败，婚姻又触礁的这个过程当中，压垮他，让他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其实就是当时来自朋友、算命师、风水师给他的负面话语。不管是嘲笑他什么都比不上别人，或者说他的美发店风水不好等等，这些将他推向了万念俱灰，想要一死百了的死亡边缘。其实在圣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基督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而当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之后，有时仍然坠入自我形象低落的光景时，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帝爱世人，他赐给我们的应许是活泼有盼望的。因此，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也不论我们是否看得见自己前面有路可走，我们要抓取的乃是上帝充满盼望的话语，而非人口中所出的负面言语。我们应当紧紧抓住的是上帝想要赐给人丰盛生命这样的意念，而非那些会破坏我们生命的负面思想。盼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真知道上帝的爱与恩典，与神同行，活出生命的荣美。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陈文玉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由您的分享，是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欢迎您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 以及旧式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Thank you.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